西斋净土诗，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五首。缺望金莲宝戒摇，楼台依依疑云霄，黄莺韵美春常在，玉树枝饶岁不凋，流水有声随岸转，好花无数逐风飘，野人自选归来日，何待逐闲折简招。好，请看这一首。这个缺望两个字大家要注意了，这是楚石大师表达他定中所见的情形，所以这个缺望呢是贯穿着下面六句诗，都是他限量亲见的。亲见什么呢？是黄金的莲花，七宝的地面，地面以七宝为戒，在定中都遥相看见，还看到无数的七宝楼阁，金台，一一楼阁高耸直插云霄，在看到黄莺，就是极乐世界有种种的百鸟，这里黄莺就是舍离，又叫黄莺，他们这些鸟发出的那种美妙的音声，那黄莺是在春天飞翔的。在禅宗有一个公案，说有一位比丘读《法华经》，读到诸法从本来常至极灭相，他就升起了疑情，为什么诸法就是一切万法从本以来恒常的自法尔自然的是极灭之相呢？升起疑情，他就来参对这两句经文就成了他的话头，久参未悟。有一次忽然闻到了黄莺的这个啼声，就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就做了一个开悟记述，写道：诸法从本来常至极灭相，春到百花香，黄莺啼柳上。莲池大师曾经用这个公案来比况极乐世界有情和无情都在讲经说法，不仅极乐世界有情和无情讲经说法，那我们娑婆世界仍然也是有情和无情都在讲经说法。这个黄莺的啼叫声对这个比丘来说就在讲经，让他顿悟心性。香严禅师久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然后抛石头击珠子的声音让他开悟，所以极乐世界的这些黄莺鸟 所发出的清唱哀亮的音声都在令往生者啊回归自信啊，自信啊，春天永恒常在，没有春夏秋冬的更迭啊，所以黄莺韵美春常在，透过这个音声悟证到自信的那种永恒常在的春天。玉树啊，七宝树有啊，有玉为树啊，那七宝树就根茎枝叶枝枝条花果各有不同的啊，这个珍宝合成。这里谈到这个树枝，七宝树的树枝是用白玉啊来合成的。那这个玉啊，那种啊，这种纯净到极点，它就非常柔软，那树枝很柔软。一般软柔软的东西都代表它的生命力啊，青少年都是柔软的，小孩更柔软，到老年才是僵硬的啊。那玉树之饶，碎不凋。极乐世界的树木，它不是木了，是七宝树，它没有生长茂盛和凋萎的啊这样的生命相，它永恒的都是那么繁茂啊，就叫碎不凋。流水，这都接上缺望，就是定中看到的那种七宝树啊，树枝条是白玉的啊，非常柔软，永远不是凋萎啊。再看到七宝池的流水，那个流水呢，也是七宝的液态啊，七宝种种颜色、种种光，又有种种的芳香啊，水波相回流相及，就产生了音声啊。这个音声也在讲经说法啊，随着那个七宝池的岸边在旋转啊，有时候在啊这个池内旋转，有的这个水还能够循着岸上的宝树啊爬到树啊流到树上去。所以极乐世界水不可思议，一般我们这个世间的清二阳的水，它都比较沉重的，它都往低处流的，但极乐世界可以往高处走啊，可以回流啊，这都是啊八功德水佛水了啊。再看到啊极乐世界有种种美好的花啊，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啊，种种的花呢，无数无数种的啊花啊，随着风在飘扬。极乐世界每天的虚空地面啊，纷扬的花来自两种，一种是他方世界的天人来极乐世界做供养啊，拿着花来做供养，供养阿弥陀佛及极乐世界的声闻菩萨们。那他方世界的菩萨来的很多，所以呢络绎不绝，所以天上散花供养，也就是啊缤纷不断，这是一种。第二种是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树上有种种的花啊，那这个微风吹来呢，就是吹着树上的花啊飘在地上，在地上呢能够啊有四寸那么厚啊，那树上的花是七宝的，它都有灿烂的颜色啊和光，所以它那个花铺在地面上自然形成天然的图案。 这些图案的显现都是当下这个往生者心性的表现，借这个景能观察自己的心性。而且这个花在地面呢很柔软，踩下去能够陷下四寸，抬起脚来平伏如初。还有这个花一掉在地面呢，过段时间它会有一些微微的枯萎枯萎呢在这种枯萎的时候，马上四面又会吹起风微微的风吹过来，就把这个地面的花呀就吹得没有了这个七宝地上又是一片的干净这时候风又吹树上的花，又把地面呢铺满又铺得很厚，又形成花图案，就像那个天然的地毯所以这个过了段时间又枯萎，风又吹风吹光了以后，再风吹树花又铺满，一天有四次的这种过程那么这是代表什么呢？这也是一个表法的意思。花是代表菩萨的因行这个小小的枯萎表明有懈怠放逸的心一旦出来，它马上表现那个花就有枯萎当这个现象显现出来呢，那这个往生者马上警觉，他一都会消归自信马上要把精进的心把它调动起来。这个精进的心就是他智慧的表现，般若般若的风就把这个枯萎的花又吹得没有了，再用精进的风再把这个树花再重新铺满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花表菩萨的因地趋向佛的果德真因会趋果德，这个意思。好，所以这些情景都不是简单的审美意义上的，是借助这些景物，它有修道的深刻的内涵这个托这个外境显发自信来大彻大悟的，帮助修道的所以极乐世界的见闻觉知微妙的五尘都是修道的真上缘那处世大师在定中所见这么美好的情形，自然就想到当下野人自选归来日。野人就是表达自己，山野闲人出家人一般都表明自谦为野人自然的会选择回归极乐世界的日子。这里由于极乐世界这么美好，这种心目之心油然而生，这种主动求往生的心就沛然莫遇所以不需要等到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还给我传信来劝勉我往生，我已经有积极主动的求往生的恳切的心了那你让极乐世界佛菩萨还要给你传种种的折简就是信件的意思还要用发种种信让你招你过去，那你就比较被动了现在通过念佛三昧定中的情形，对这个极乐世界的存在坚定不移，而且觉得至为美好，那自然不需要你这些佛菩萨来给我传信去，我已经当下决定一定一往情深的去自然而然的对这种往生有决定的把握，生死自如。这就是野人自选归来日，何待足贤折简招。好，请看下面。第六首，此邦潇洒乐无厌，遥炫族人自养田， 坐用珍珠为印饰，台将妙宝做庄严，纯金细粒铺曲底，软玉新烧出素笺，眉向古今描不尽，晚来天际月仙仙。好，看这个此邦就是指极乐世界，在梵奇楚师大师眼里，他用此而不是用彼这个概念，说明他已经跟极乐世界产生了同体的关联，用这个词表明一种亲切的同体感。极乐莲邦是不同凡俗，清高妙美，那个洒脱是般若的展现，不染一尘啊，又富丽辉煌，所以他的快乐啊，无有穷尽哦，啊，是自信涅槃的啊，永恒的乐，绝代的乐，啊，叫无有苦对待的真乐，啊，好，那是对极乐世界的啊这种本质性的概述，是潇洒。快乐无有穷极，遥炫啊！那现在自己还在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刹遥远的空间距离来说，用那个遥啊，遥呢？但是在此土是炫目啊，心目极乐世界。那心目极乐世界什么内涵呢？所以这个遥炫呢，就是啊，下面的诗句就是遥炫的内容。遥炫自族人自养田，族人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些往生的菩萨们啊，这些天人，他们的心性精神状态是自养田啊。自养田就是对乐无极的一种呼应，他的乐是真乐，真乐到底是什么状态呢？是有般若智慧，有如如智如如理的涵养内涵，安享的是这样的法性的乐。这种法性包括智，包括田，田就智就是无量光，田就是无量寿，田就是安然啊，安逸稳定安逸的意思，是无量寿的功能。那这个啊，智养田我们啊看过去还是很难把握它的内涵，这个概念也很生疏啊，所以我们来看看无量寿经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的日常的修道生活，他是怎么样展开自养田的内涵的。无量寿经是表达啊，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们的无量的功德啊，曾经用23个比喻表明他们的禅定的功德，他们的智慧功德，他们慈悲功德，他们潇洒的功德啊。其中有段在表示，融融虚空失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啊，就是他由于具有着对空性的这种关照，所以他表现的是从容不迫啊，内心像虚空一样的含裹一切啊，并且是中道的啊了义啊，在那里啊安忍坐，然后内心状态和他的外面的行为语言是如一的啊，心口如一，所以自然内心的德性表现就非常的庄严，非常的啊工整 啊。那这种内心的德能出来之后啊，它有般若智慧哦，啊，般若智慧表现的就是很淡泊，淡安无欲，着得善愿，尽心求索，含哀持名，精进钟表。修道要修到淡止，啊，越淡越好，啊，淡到极点就安心了，安稳了，安乐了。要做到淡安，一个前提必须要离开五欲，啊，欲望的这种阶段就能做到淡安。欲望很高，它一定不能淡泊，内心一定很喧闹，啊。好，淡安无欲，但是他要有菩提心啊，能够思维他发的那个菩萨的大愿，对这个大愿要尽心尽意的要达成啊。那菩提心里面包含着大慈悲心，对一切众生就有哀悯感，含哀慈悯啊，为了实施普度众生的悲愿，所以他要精进啊，内外精进。好，这样在他的宁静里面啊，就有无有穷极的快乐啊，在他求索大愿的过程当中，就能建立殊胜的功德，所以这些福德智慧巍巍如日光照耀。福德智慧到了一定时候啊，就一旦开达明彻，就是大彻大悟。这时候如来藏打开，了达自信的宝藏啊，看得明明白白，而且啊直达法性本源啊，直达法性本源就啊，自然中自然相，自然自有根本，自然成五光直九色，五光之九色常回转，百千数百千更变，最胜之自然，自然成七宝，恒览成万物，光金明俱出，殊胜无有极。你看这些句子很美好啊，啊，真是美到极点了。就是如来藏心性打开，在这种法尔自然当中，自然就有跟法尔自然相应的那种啊清净之相显现出来，就是从空里面显现妙有了啊。这个妙有当中又有它根本的这个实相，自然之有根本啊。那这个实相的无量寿的实相啊，又能显现它的无量光的照用。无量光就显现它身如万象的那种美好的景物，显现五种光，五种光代表五种啊法身啊，五种法身功德之相啊，表现九种颜色，这五光九色相互的啊回转啊渗透啊，就由这个五光九色转变为数千万种的光和色，这里面就展开了心性的生罗万象的妙用了啊，最胜之自然呐、啊，是啊，这些自然法性啊所显现的相和庄严是最为殊胜的，在这种啊心能转物的这种大自在境界当中，自然就显现七宝。自然就显现无量的万物啊，这些万物都是光明透亮啊，心性的精明啊，全都彰显无余啊，是法界当中没有比这个心性的体相应啊展示的啊更好的地方了，就是甚为殊胜，没有极限。好，你看这些心性的功德是这样的妙好，这就是极乐世界每天在回归自性修行啊法性的方面的一些状况，就是自养田，享受着这样的真正的快乐。 啊。好，这些啊，又炫目这些往生者，他坐的地方都是七宝的莲花，种种的摩尼宝珠作为装饰，宝珠又能够放光，光又能跟地面虚空的种种珍宝遥相辉映。啊，那个坐的这个莲花台啊，也是无量的奇妙的珍宝来合成的啊，也能放光，光又能显现种种的景物、种种的光台等等。啊，那七宝池的这个池底都是用黄金沙来铺成的。啊，七宝树啊，那个枝条啊，是柔软的玉啊生出来的，啊，柔软玉从那个树梢生出来啊，就形成树的尖啊顶尖的那样的一种啊景物啊，然后再来炫目啊，这个极乐世界这些佛菩萨的正报。正报有无量的相好光明，其中选择白毫相来赞叹。观经里面有观佛的真身像啊，谈到阿弥陀佛的报身的那种白毫，就像五须弥山啊，这个佛的眼睛像四大海水啊。我们每天唱的阿弥陀佛的赞叹偈是根据观经的那种真身观的内容来啊做的，但要观想无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尤其报身的八万四千相好，那是很难观想的，无论是总观、别观、顺观、逆观都很难。所以这里在后面就提出一个观想的观相的方便，就是你从一个相好入手啊，观一个相好带动其他的相好。但观一个相好从哪入手呢？但观眉间白毫相，把眉间白毫相观想清楚了啊，八万四千相好自然显现，自然显现，这时候就能见到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就能见到十方无量诸佛啊，这都是依法具足一切法的层层递进了。八万四千相好从哪观起？从一个相好观起，白毫相。啊，白毫相观好了，八万四千相好自然显现，自然显现，那阿弥陀佛现前。啊，见到阿弥陀佛，马上见到十方无量诸佛。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啊，他就是十方诸佛的代表，十方诸佛都是从阿弥陀佛的法报化三身里面出来的，啊。啊，那见到十方诸佛，十方诸佛就跟你做现前成佛之受记，受记作佛，啊，所以这里啊，白毫相的功德啊，古今啊，你怎么去描述都没有办法赞叹尽。你看白毫相，真正观想白毫相，那白毫相里面内容又展开一个奇妙的啊世界。那白毫里面就像一束光啊，光束就像一个荧幕，在荧幕当中能够见到他方世界种种的世界，他方世界诸佛种种的示现八相成道的功德，所有菩萨道的修行都在那个白毫啊像里面都能展示出来了啊，所以这就眉相古今描不尽了啊。那这里就这个带出了仙月啊，一轮月亮啊，仙仙的月亮啊，就从眉相啊这个细如啊弯月啊啊，好，到深夜的时候遥看天际的一轮啊月亮，这时候对一个修道人来说有无限的韵味在里面啊，月亮的清凉清辉啊， 代表我们自信的啊那轮智慧的明月啊，看到天际的月纤纤，你回到内心，那就这个双月照临了这个一览无余了所以这些都是表达抓住那个自养田这个主题先描述极乐世界的这些往生者自养田是怎么一个内涵，那么回到自己在这个世间念佛念佛往来天际月纤纤，这个月纤纤也就是自己当下在娑婆世界念佛自养田的一种跟极乐世界的辉映对比的一种落脚。好，南无阿弥陀佛。